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很高兴看到大家又继续一起来学习导师这一本如来藏师研究哦。我们这一本已经到尾声了，大家知道吗？我们已经谈到第七章的第三节，那它是第七章的最后一节哦。个人觉得也是最复杂的一节啊，那再来就是进到最后一章第八章啊，那第八章导师立了两节啊，没有书的法友没关系，我这边口头简单跟大家做一个说明，很简要。第一个呢，就是楞伽经的如来藏。第二个是《涅槃经》续义部分的佛性说哦，《楞伽经》的如来藏，它算是以如来藏为立场，然后融摄唯识学的一个很经典的一个代表哦。那《涅槃经》呢，这边导师又加了一个续义部分啊，也就是说。我们现存的大圣大般涅槃经呢，总共翻了两次啊，前后第一次是大概十卷左右啊，第二次就是在孤章又找到后所谓的序后面的部分了啊，这个后面的部分，也就是导师用序义，就是后来在。依着前面的部分再接续译下来的部分呢，老师认为这里面有一些内容是中观的这一些教学，然后来诠释如来藏的教学哦，也就是楞伽经呢，它还是如来藏的教学，但是它融了唯识了。那涅槃经呢，它的这个如来藏有前分跟后分的不同，大家先有一个概念。前分就是我们之前一直在谈讲如来藏我，如来藏我这一个教学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出处，也就是如来藏跟我这样的一种语词结合的一种教学，在涅槃经它是一个代表哦。那其实导师也没有怎么讲，就是曲解如来藏的教学，因为它确实借用了这一种婆罗门梵的这一种思想或是这一种语词哦，来作为教学的方便。那它只是一个方便而已，因为按照楞伽经所说，他是要摄引这些信仰的人来学佛的嘛，齁。那不要把它当究竟，就不会有问题，齁。就是导师所谓的摄取后期佛教是确当者，然后就是方便就了解它是方便，不要把它当究竟，这样就好，齁。那这个是楞伽经的这一个就是楞伽经就是在以如来藏为这一个立场来融摄唯识的一个教学，他把阿赖耶结合进来哦，也就是阿赖耶跟如来藏本来是两个系统的所依嘛哦，现在融合成一个哦，那如来藏是真。那阿赖耶是妄，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哦。那涅槃经就是代表这一个中观义的如来藏的教学哦。那他的这一个如来藏呢，或是佛性就是空性哦，如来藏就是空。其实这一部分跟唯识的主张是一致的哦，唯识的如来藏。的内涵也是真如，也是真如，所以 那这边也是一个蛮复杂的一个章节啦齁。为什么复杂？因为导师里面要谈很多内容，然后要用很精简的不要太长的篇幅把它表达完齁。所以它里面的内容非常的多，那没关系，我们慢慢的来吸收消化理解，那相信读完第八章，大家对如来藏就有一个完整的观念，就是它其实有很多不同面向的教学，这些面向的教学有它不同的意义，有它不同的意义，然后呢，在不同的学派也对如来藏做出他们的理解或是诠释，那彼此之间有共有不共，那这样的一个完整如来藏教学，主要是要看出它的一个怎么讲，就是哪里是方便，哪里是就近，因为如来藏里面其实如果以这个大般涅槃经的教学来说，它其实融释了蛮多泛我的这一种教学，那它其实是一种方便，这是楞伽经讲，不是导师讲的，所以导师所说的这一些论述呢，或是评论呢，它基本上都是依着经讲，它不会有太多自己的这一种没有依据的表述，很少，如果有它也会做一种推论式的这一种陈述，大概，或许应该之类的。好，那这是第八章的部分。那第七章谈的是瑜伽学派的如来藏说，它分三节。第一节我们就不跟大家做复习，我们主要是带大家再回忆一下第二节。第二节的标题，大家有带讲义来吗？都有哈。第二节的标题就是“瑜伽为士的如来藏说”哦。那在讲这一个主题的时候呢，导师也是分成四个段落来说哦。如果大家有讲义，带大家很简要的来看一下。它四个段落的一个主旨呢，就是第一个是如来藏，就是瑜伽学派，也是唯识学派，主要是这一个玄奘这一系的，因为后面还要再谈真谛这一系的，主要是玄奘所传的唯识学，他如何来解释如来藏这样的一个语词，那我们直接讲答案，如来藏就是真如，它不会有任何的这一种怎么讲，像佛智慧这样的功德的成分在里面，明白，它就是真理，宁然真如，它不会有什么佛的什么色相庄严啊，或是智慧这一类的内涵，它就是真如，如来藏就是真如。那就如讲义的391的瓜胡一，也就是在这一个宝性论里面在解释如来藏，他用的三个定义，三个面向来说明，这边带大家再简单看一下。看得到吗？宝性论的如来藏义呢有三个，大家再回忆一下。第一个，佛法生遍满。这一个当时在跟大家说明的时候有提到，他 在导师的说明或者是从角注里面的这些提示啊，他还是比较偏向于这一种这种法界啊，实相这个这一个面向啊，但是后来再看一次呢，可能要再做一些所谓的修正啊，再做一点修正啊，待会我们会看。那第二个是真如无差别，它就是讲这一种法性的意涵，也就是众生如跟佛的如是无二无别的，那这一个佛只是圆满体现如，对不对？众生还没有体现，对不对？那再来就是皆实有佛种性。什么概念呢？也就是这个如来藏它是一切众生成佛的因。明白这个道理吗？为什么我们能够成佛？因为有如来藏。我们为什么会想要修行，想要离苦得乐证涅槃？还要找一个动力啊，来源是什么？这个如来藏，也就是成佛的因，这个种性就是因了，也要有那一种协同，这个种性是从那个协同，要这个协同你才能够怎么讲，就以这个世间的你要刹帝利的协同你才能够成为国王嘛，对不对？你要有如来的这样的协同你才能够成为如来，大概是用借用这样的一个概念来说明。好，那法身其实确实导师在一些其他的文章或是书里面谈到，它主要是约离垢真如所显的功德，然后这个法身呢它还是偏在功德这一个面向来说，功德。那在导师的这一个这在第六章第四节了，所举的呢就是华严经那一段经文，一切众生都有如来的智慧，无碍智慧，对不对？只是因为众生不知道，那所以这个就是法身遍满导师所举的一个这一种经来作为说明的一个例子，它比较偏向于这一种离垢真如所显的功德，也就是众生本来就有佛这样的一种法身啊，跟佛一模一样的这一些功德，只是未显啊，这个未显而已啊。真如差别是约真如的平等义啊，法性嘛，对不对啊？那佛种性它是约能引发修行成佛是推动力，也就是成佛的因。那这个是宝性论所说如来藏有三个意涵或是三个面向来说明为什么一切众生有如来藏，这个都是在说明一切众生有如来藏。佛种性说明一切众生都有如来藏，然后能够成佛，真如无差别，佛的真如跟众生的真如是一致的。那法身主要是佛的功德，离垢真如所显的功德。那在那一边导师举了一个经，华严经讲的是佛智，佛的智慧。好，那这一个是宝性论所说。那于且为是的如来藏义呢，它指约真如无差别说，真如无差别，它只有约这一项来说。因为法身佛智呢，它是属于这一种种子那一边的，它是会生灭的，它不是不生灭，但是如来藏的教学呢，这一个部分还是不生灭的哦，它本来就在那里嘛，它只是有一些作用而已。 大概如来藏的教学，就是真常为心呐，哈，真常为心对如来藏的教学，应该说宝性论，我们严格来说是宝性论的一个教学啊。那于且为是的如来藏义，就只是真如无差别，也就是如来藏就是真如啊，它没有什么佛的功德这一些内容，也没有佛种性这一个内涵。于且为是的这一种种性，它是约种子来说的啊。你能不能成就这一种圣道，那是由种子来决定。那种子又有心熏跟本有了哈。那导师这边特别比较强调心熏这一个教学啊。好，所以于且为是的如来藏义，基本上就是真如无差别了。那如来藏这个唯识学派的这一个第二个主题，我与如来藏说第二个主题就是关于我，这是在392页中间啊，第二有没有二？我一平等空性解说我意，也就是真如啊，也是。导师在说明这个于且为是学的如来藏说呢，他将关于如来藏有关的这一些主题一起纳进来谈。那如来藏指的是真如，那于且为是的教学里面也谈到我的内容，大我等等的。那这些我其实不是真的像外道这种我，它其实是空性的别名，它这种我，它要表达是一种自在意啊，没有离系，没有束缚这种自在意啊，那还是在这个依着真如而说，这是第二个主题。那第三个主题在397页谈心性本净啊，那心性本净呢，它的这一个。心性本净指的是心的真如性本净啊，不是我们这一颗能认识的这一种心啊，了别的这一种心事本净。他谈的是这一种心的真如性，心的空性是清净的，这个也就是污染嘛，啊，空性它本来就是真如，就是离垢了嘛，啊，它是。指这一个来说，也就是指真如，还是指真如心性本净的这个心性，指心真如性。哦，那其实这个唯识的教学关于心性本净，它有两类的说法。哦，这个在399页成唯识论里面所提到的。哦，那第一种说法呢，在399页成唯识论那一边啊，如果大家有讲义的话，要不然我们也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投影幕。399。好，那在这一个如果投影幕这边来看呢，可以看得到吗？再大一点哈，啊，跑掉了。成唯识论啊。它有两种说法啊，那我们按照导师的解释啊，就是约心空里所显的真如说啊，这是我们刚才所讲的嘛，就是我们这一颗心呢，不是这一颗心，这一颗心变成肉团心啊，我们这个心呢，这个心能认识的这一个作用，我们称为心这样的一个法呢。他说他本净指的是他的真如心的实相 可以吗？心的实相，那这个是一种心性本性。说第二个是曰心体非烦恼，非烦恼而说为静，可以吗？不是烦恼，假名为静，或是说为静这样子。所以唯识其实对心性本性呢，它有两种的说法哈。那主要还是以这个心真如啊，心真如这样的一个说法为主要的一个教学啊。那这一个第二个就是曰心体非烦恼说，这个心只是能认识的心，它的本质，因为它是无记性，你不能说它是染，不是染也不是净，因为与善心所相应它就称为善，与不善心所相应它就称为不善，对不对？那所以它是非烦恼性，非染，非染那就名为清净，假名为清净，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好，那这个是心性本净的一个部分。那第四个主题呢是种性，在403页的地方，403。那这个种性指的是一种种子，是种子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呢，种子什么概念？它就是能生性，我们的心按照唯识的一个教学呢，就是一种种子识，种子识，然后种子生现行，产生前七识，前七识在熏回种子，就是摄大圣论的一个教学。所以我们的这个心呢、的这个种子，它指的是一种能生功能，它不要想有一颗一颗的哦。那一天忘记在哪里，有人说那一颗一颗是肿瘤啊，开玩笑。就是它那个种子是举这种譬喻，它是一种譬喻的概念，指的是一种能生的这种功能性。好，那这一个种性就跟宝性论的佛种性的观念就不一样了。虽然都是成佛的一因呢，但是瑜伽唯识的种性，它是以种子来解说，种子会生灭的，种子是会生灭的。那宝性论的种性，它是一种如来藏作为成佛因性这个面相，如来藏生不生灭，在宝性论的教学体系里面，它是不生灭的，它不能有生灭会不见的，它不能生灭，只是他们的一个教学啦，不生灭，连这个佛功德也是，所以这个佛功德佛种性呢，它指的就是这一些本具的这一些功德，然后是一种还未显发的状态，然后但是这些未显发的状态的这些如来藏的这些功德呢，它能够让我们想要修行离苦得乐得解脱证涅槃，它有这样的一种推动力，成佛的因性，也就是它就是成佛的因性，没有如来藏我们不可能成佛，我们不会想到要修行解脱，大概他们的一个差别性就在这边。那虽然唯识的种子也有本有，那好像就是本来就具足的，跟如来藏的教学本来就具足，有似乎相当，但是还是不一样。虽然本有种子，但是这个种子还是会生灭相续的，会生灭，但是如来藏的这个种性它是不生灭的。好， 那这个是第七章第二节 的部分、哦、那第二节谈的是于且为是说了如来藏，那第三节谈的是什么呢？谈的是真谛所传的如来藏说、哦、那真谛所传如来藏说还是主要依着是为是的这一些论点、哦、但是当中还有引用了一些如来藏教学的论、哦、那真谛所传的如来藏说导师说有一个特色、哦、这边导师说用所传、啊哦、所传什么意思呢？就是由他介绍出来的，由他讲出来的、哦、那他背后还有一个依据的，懂意思吗、哦，所以之前有法友就提到，哎，导师用的这一些材料呢，比如说谈到佛性论啊，哦，那这一些特别的这一些内容，哦，那它能够代表真谛的思想嘛，哦，所谓的真谛的思想，也就是他的一个见解啦，那这个见解不是他是第一个创发出来，他还有一个根源，那这些根源呢，导师认为就在他所翻译的书就能够显现出来，也就是这一些内容是不是真谛所加不知道，但是这一些书呢代表了真谛的思想，应该这么说了哈。那这个是在讲义437页的开始，就是在谈第三节哈。那真谛的这一个如来藏说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色，就是如来藏学与瑜伽学的柔和，也就是真谛所翻译的这一些论呢、啊，哦，有如果是瑜伽学派的这一些论呢，他会把如来藏的教学柔和在里面，哦、会多一些内容，哦，这个不是他自己加的啦，哦，应该有所本，哦，有所本。那关于如来藏的教学呢？它里面又有一些唯识的这些内容、哦、那为什么这个是真谛所传的如来藏说的特色呢？因为在宝性论基本上它虽然有用了一些唯识教学里面的一些术语、哦，但是这一种八识啦、啊、种子这些重要的这些教学它是没有采用的、哦、那在真谛所传的这个如来藏教学跟唯识的教学，它都有唯识如来藏融合这样的一个迹象、哦、那在第一部分是在439到433呢，谈的就是这一件事情，谈的就是这一些事情。那如来藏教学的论呢，有瑜伽唯识教学里面的东西、哦、然后唯识的学派的论呢，有如来藏的东西、哦、所以两边在讲如来藏，他又要用唯识，就有唯识的东西在里面，讲唯识又有如来藏的东西在里面，这是真谛所传的这一些论点的一个特色、哦、的一个特色、嗯、好，那第二个主题，第三节第二个主题就是阿赖耶识通二分、哦、阿赖耶识通二分，也就是 因为在这个是在443页开始，阿赖也是同二分，那这个牵涉到这个在真谛所翻译的这个论与唯识的论里面呢，它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东西叫做阿摩罗识、啊、阿摩罗、啊、阿摩罗就是无垢识、嗯、那导师在这边先谈这一个阿赖耶识通二分，这个是玄奘大师的色大乘论也是如此的，有这样的一个内容了、啊、那在这个阿赖耶识通二分里面呢，导师谈到真谛义的色大乘论对于阿赖耶识、哦、是戒这样的一个部分呢、哦、有多了一些内容、哦、他说戒是以解为性，有没有、哦、在444页、哦、戒啊、哦，无始时来戒一切法等一，有没有？就是此戒无始时啊、哦、然后呢在443的角注29、哦、角注29就是此戒无始时一切法依止，若有诸道有即有得涅槃、哦、这个是真谛三藏的翻译了、哦、那如果是玄奘大师的翻译是在角注第22哦、大家可以再稍微看一下、哦、同样的寄诵玄奘大师的翻译是无始时来戒一切法等一，由此有诸趣及涅槃证得、哦、所以这个戒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在真谛的色大乘论有多了一些解释，是玄奘译本所没有，或是其他译本所没有，那这个是很独特的啦、哦、那为了这一个戒呢，导师晚年又自己翻盘，自己修正自己的讲法、哦、在如来藏之研究里面呢，这个戒以解为性的解呢、哦、是这个解脱性、哦、也就是真如指的是真如、哦、但是呢在晚年导致说这个解还是觉啦、哦、就是能觉的这个觉、哦、真如指的是所边啦、哦、解脱性还是指的是真如、哦、也就是这边这个戒从他的解释里面呢，很明白的提示到这个戒就是如来藏、哦、是以如来藏作为依止的、哦、那这个如来藏在唯识的教学里面它是指的是真如、哦、真如没有这一种能知的这个功能啊、哦、真如是所知，懂意思吗？不是，真如指的是真理了，能知是正智是智慧了，只是我们在讲能说是这样，真如指的是所知的这个面相，所以解脱性指的是这一种真如，还是以站在唯识的一个立场来说，站在唯识的立场来说，但是晚年他觉得这是觉性、哦、那觉性就偏离唯识的主张了、哦、如来藏唯识的如来藏它不是觉，觉是属于清净种子的、哦、它不是指真如、哦、 所以导师在早年他还是觉得真谛的这一个唯识的教典，他不应该会有违反如来藏教学这样的一个情况，有多一些内容，但是还不至于有严重的违规啊。但是晚年他觉得这个解应该就是绝了，如果是绝，那就跟唯识的教学是很大的一个差别咯，很大的一个差别。好，那在这一段主要导师谈到了这个解性赖也，解性赖也这一件事情。那这个解性赖也，导师认为与这个赖也通这一个染净，有二分的教学是有关联的，它并非是凭空而出的，它是有一些依据的，有一些依据的。那这个是关于赖也通二分这一个部分。那第三个呢，谈的是如来藏我，那里面也是有这一个我的这一个课题，那就是在448到452的地方，如来藏我。那在导师的说明里面呢，就是有保留于且本意，依真如差别解说如来藏。然后呢，也有随顺宝性论的这样的一个教学来解说如来藏。然后在在这个451页这边有一个结论。这边结论就谈到在阿拉伯数字3这边呢，导师这边说呢，真谛所说的如来藏，那也就是他之前所引的色大圣论或是佛性论的这些教学，基本上老师认为是随顺宝性论说。那但是于其学的本意是以真如来解说如来藏，在真谛义的色大圣论释当中也还保留这样的一个定义，也就是他有如来藏学的说法，那也还保留于且学的本意这样的一个情况。好，那在下面一段导师说，宝性论和于且学没有说众生身中的如来藏就是我，真谛学也是这样子。那其实这一章导师主要是要说明真谛的教学没有如来藏我这样的一个内涵，但是还是把这个特色列出来当做一个主题，这个主题要告诉我们它没有这样的内涵，主要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再来就是从452页开始谈的是转依，那转依是什么概念呢？那我们看到452页，我们带大家看几个地方。导师在转依这边有说，就是转凡夫为圣人，那转杂染为清净，转生死为涅槃，转烦恼为菩提，都有转某一个这一种情况，然后变成另外一个情况。那这种转化的过程呢，导师说要有一个统一的依止，依止的杂染分成为清净分， 那转这一种转化中有一个所谓统一的意思，就是同样的一个法，同样一个法。老师说，如果舍去这一部分，得到那一部分，就不能说明从凡入圣之间的关联性。什么意思？因为凡夫是一法，圣者是一法，两个没有关联啊，所以这个转换就是从凡夫变成圣者，或是从生死的状态转成涅槃，或是有从烦恼的一个情况呢转为菩提的一个特质，它要有一个连结的一个法，这个叫做一，能够转凡为圣的这一个一叫做转一啊，转一。那于且雪他利阿赖也视为一切法的依止，那如来藏雪利如来藏为依止，都是为了转依，就是如来藏众生能够从生死然后变成解脱，他的一个依是什么？如来藏他是在这过程里面杂染亦如来藏，然后这个解脱也亦如来藏，它是转换的一个枢纽一。那阿赖耶在是瑜伽学里面所谈的一个枢一指，这个烦恼依于杂染烦恼依于阿赖耶识，对不对？那清净的这一些佛功德佛智慧也是依于阿赖耶识，那这个清净的法是依附在阿赖耶，它不是阿赖耶同类的东西，所以它说是依附，跟它不一样。那这个是转依，这是转依的一个部分。那我们上一次关于这个转依呢，谈到了，我们谈到458页，对不对？我们从这一边开始在作为开始了，然后接到这个我们上次所讲的这一个部分，我们看到453页，导师说于且的唯识的论述对转依的这个说法呢着重点不尽相同，那首先是关于瑜伽师地论的转依，这边在刮胡二下面有一个英文大写 A 这一段，有没有？转依是转生死为涅槃，而为阿罗汉如来的究竟体证，也就是这边这一段的第二行，导师谈到起初呢，转依这一个概念是转生死为涅槃这样的一个概念，那阿罗汉与他也就是阿罗汉与如来的究竟体证，那这边后面导师说，因为瑜伽师地论本地分是普卫三圣，所说的大圣菩萨地没有如来藏经典的色彩，就是一圣究竟，也就是这个转生死为涅槃呢，这个涅槃指的是阿罗汉与如来的体证，不，这个转依不一定是转成佛菩提，连阿罗汉的涅槃 也算是转依这样的一个，就是转生死为涅槃这样的一个定义。好，再来，我们看到454页啊，454页谈到他的转依体呀，啊，那这边导师，我们可直接看释义的地方。这边谈到无余依涅槃是三圣所共的，我们不是要转生死成涅槃吗？那这边的这个涅槃，无余依涅槃，无余涅槃指的是就是身心都这个止息这样的一个状态了。我们如果还活着的话呢，叫什么？有余啊，有余依，那无余依指的就是整个身心都止息啊。好，无余涅槃是三圣所共，转依于六处，不能说易，不能说不易，因为转依是清净真如所显啊。这边的转依前面有讲到，就是阿罗汉跟佛的体证，对不对？体证的涅槃，那其实是清净真如所显。那真如与六处不能说易或者是不易，所以转依与六处也不能说是易与不易。好，那再来，依于依他起自性而有所执，就成这个片计所执的种子，也就是杂染习气啊。那依杂染习气而生依他起杂染分，立为片计所执自性，那这个是杂染，对不对啊？如依于依他起而不起执着，成清净喜气，这就是转染成净，对不对啊？即无漏功德，能显真如离垢清净，立为圆成实自性。阿赖耶为杂染种子依，是有漏界，无垢真如法界为清净种子依，就是无漏界啊。所以这一个一，这样看起来是有二法啦，有二法在这边瑜伽师地论所说啊。好，那我们看到455页，在瑜伽师地论的寄送所说的转一呢，导师说似乎是转杂染种子依为清净种子依啊，杂染种子依是什么？阿赖耶，对不对啊？清净种子依是什么？前面讲的是真如嘛，啊，就是无漏界嘛，啊，所以转依就是转杂染种子的依成为清净种子的依。而导说，佛意在以真如离垢清净为转依的体啊，转依是常是有是乐无细论相善清净法界为相啊，所以这边的转依体呢，指的是真如啊，转依的体是真如，然后它是常是有是乐。好，那再来，刚刚是瑜伽师地论所说的转依了，那大圣庄严经论它的转依的定义呢，我们看到转依的定义在 B 这一段，在刮胡 A 这边呢，导师说菩提品，也就是大圣庄严经论的菩提品说到转依相啊，二 总二藏总恒水，彼灭即广断，白法圆满故，一转二道成。哦，什么意思呢？就是转一呢，它是永灭二藏种子。那二藏呢，烦恼跟所知，然后它是最上的白法圆满，那这个是以菩提为转一体。瑜伽师地论以这一个真如离垢清净为转一体，对不对？它比较偏重在这一个真理真如所证的这一个法的这一边，有没有？那如果是菩提品，它比较是永灭二障种子，那就是没有这一些烦恼的这一种智慧的状态，对不对？智慧的，所以它是菩提，它比较是在能知的这一边，这个是一种差别。好，从转舍二障种成就二种出世至道而转得的。那也就是转一体是怎么来的呢？就是要舍掉二障种子，然后去成就二种出世智而得到的。好，那再来导师又谈到呢，在诸佛法界清净说清净性提到呢，二障已永除，法如得清净，诸物其源自自在亦无尽。那导师的解说提到呢，离二障所显的清净真如，就是无漏法界。好，那不只是离障清净，也是事物与所缘智慧，都是无穷无尽、自由自在。所以，不只是离障清净，指的就是真如啦，也是这一种事物与所缘智慧，这个是比较是从功德的一个面向来谈。好，那这个是关于《大圣庄严经论》所说的转一呀。第一个，它的体是什么呢？菩提，对不对？那它的一个相状呢？它其实就是转舍二障种子所成就的真如，也就是无漏的法界。那它的这个内涵不只是离障清净的真如，它也包含这个智慧这一些佛的功德这些面相。好，再来，我们要看到另外一个地方了啦，就是我们看到456页，456页导师引了这一个《大圣庄严经论》所说，要他是要论证与宝性论的一个关系啦。那这边导师所要表达的一个内涵，主要是菩提的自性呢，也就是实体，是如来藏的转一的清净。这由于远离二藏的二智所成就。那这是与庄严经论菩提品的得与舍来说明是一致的。那这个是关于庄严经论。这一段文是宝性论，然后导师这边只是要说明这一个转一得清净呢， 他在宝心论也是一远离二障得二智而说，跟菩提大乘庄严经论菩提品所说是一致的、哦、好，那再来谈到二论的差别了、哦、那这二论的差别导师有举了几项。第一个是在如来藏学里面的如来藏有三义，有没有还记得吗？法身遍满、真如差别，对，种性，这一个实有佛种性、哦、那于且学但曰真如无差别说、哦、那如来藏的种性曰如来藏的本有功德说，也就是佛的功德、哦、它是不生灭的。于且学曰种子说、哦、它是会生灭的，它有这个差别。在远离二障庄严经论说，二障总恒随彼灭即广断，但是宝性论它没有讲到种子这样的一个概念、哦、这样的教学。然后呢，这一个在457页，依如来藏学呢，转依成佛是什么概念呢？只是具足一切功德的如来藏，离烦恼而圆满显现，它是一种显现的概念、哦、所以佛德是常住无为的，有没有？它并没有从没有而变成有这种转变、哦、它只是把一些覆盖它的这一些烦恼所去除显现而已，它本来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哦、那圣曼经说它是灭谛，就是无为法啦、哦、那真谛在如来藏学中也是如此、也这样子说、哦、也就是如来转依法身以度四种生死，对不对、哦、一切烦恼虚妄以灭尽，一切道以修，弃生死舍道地、哦、此二无四德为法，法身独住四德圆满、哦、那这边导师所要表达，看到458页、哦、在转依法身中呢，依之能得转依的道也要被弃舍，因为道是有为，唯有法身才是无为的灭谛。这个法身基本指的是如来藏、哦、如来藏。好，我们上星期就谈到啊，不是上星期，上学期、哦、这次大概就谈到这边。那最后导师说，如来于且学中真如是无为，而正智是有为，依他起是道地、哦、在安利中佛果是有为跟无为的功德、哦、也就是这边所讲的这一个于且学呢，他认为他的这个主张教学里面呢，真如他就只是真理、哦、那正智他是有为，这是在于且学中两个是 不一样的这个类别的法、哦、一个有为一个无为、哦、那但是呢这二法呢，真如跟正智在如来藏学它其实都是无为的、哦、这边顺便再跟大家再做一个比较、哦、那这个道呢也就是我们就先说明的这个佛果，也是它其实是有为跟无为的功德啦、哦、 这是瑜伽学啊。但是呢，如来藏学的佛果，全部都是无为的啊，都是无为的功德啊。也就是瑜伽学认为是有为的，到了如来藏的教学都变无为啊。那这是两类教学的一个差异啊。好，那再来就是要说明真谛对转依的看法了啊。好，我们看导师的解说。真谛在佛性论中虽多少引入瑜伽学，但是关于如来藏转依的说明还是与宝性论一致啊。那在色大顺论及决定藏论，这是瑜伽的论点，虽然引入如来藏学，而大意还是顺于无着世亲的啊。那关于他对于转依的一个看法，我们下一节再谈。我们第一节课就是带大家在很快的一个复习，有点繁琐了，不好意思，大家休息一下，脑袋稍微冷静一下。我们第二节课再好好来看真谛对转依的看法。下课10分钟。